幸福好时光，谁都希望从一而终，但也得饶过自己。哇，这个书名真的很长，该不会是黄大米帮你取的吧？高艾伦你好。
谢谢淡如。所以一开始先问了一些理财的那个，我理财太弱了，你这一部分真的是很多人的偶像。我的天哪，
高姐你真的要讲这个吗？我是可以把很复杂的事情包括经济学讲得很简单，但是高姐你真的要提我刚刚讲的话吗？我连对哈，我这个没大没小哈，对那个年纪稍微比我大的也不太客气。我跟他，我看一看高姐，我就说我觉得我教你你也不会懂的。我觉得你如果之前已经这个亏空亏成这样，都这么快乐的活到现在，那注定这是你的命，你就不要强求了吧。
对，那哭过的时间都已经过了。那个我觉得理财实在太重要，否则的话我现在还蛮神气的。
高姐那些都是沉没成本了。
对，我
忘记它就好了。
我特别有看
到，我觉得你现在很快乐。
我特别有听你那个沉没成本那 那一集的东西，
就是只要那件事情过去了，我们就去面对它，说哦我错了，
是
我蠢啊，那我过了啊。其实所以我过事情比较快。
所以你这一部分呢，对我讲话也不必太客气。
是是，
因为我的朋友看到我那个股票现在那个什么市值，然后看了所有买的那个，只送了我一句话，叫做神仙救不活。
现在还在啊？
还在啊，
应该壁纸也在吧。
你要看，我等会儿也给
我不要 看
哎，你有没有听
说，你告诉我你总额几年前买多少，它现在大概剩下多少？
我记不住，我
你连这个你连损失都记不住，你该怎么办呢？
我连下单之后，我先我会网络下单很厉害。我先说你刚多少钱买的，我说忘了，我对数字没有办法。
那你为什么要买呢？
我
你赶快去旅行，然后把吃吃喝喝花掉嘛。
对，现在那个他们说你干脆都卖掉之后，然后去买一些别的东西摆在那儿。我说
你为什么不卖呢？你那些应该都不会有出息了吧？
哎，那赔了70%几的，卖了能够卖
90%，我还是会卖的。因为当它变壁纸之后，它会留在你的账户，像一抹幽灵，永远的挂着，直到你死。
对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因为我已经哭，
对不对？
我已经哭过了。我以前的时候真的每天早上哭，一开盘就跳空跌停锁死，这个术语我会。然后你问我说你买股票是什么东西，我说我也不知道。
那你为什么要买呢？射飞镖，猴子射飞镖也比你准啊。
没有，我也，
对不起，我怎么骂人骂成这样？
没关系，
我常这样骂人。其实对我的朋友，因为有时候不动重重打他，他不会醒，
因为这是事实。我以前是看报纸买股票，后来呢我也不知道，大概乱听人家吧。可是我听人家都是反指标，人家说了的我买了。
身为一个记者那个你可以每一天听的大概一天会听到30个内线吧。但是照我的统计，我以前也当过记者，当时我们那个会破产的那一位啊，其实就是财经记者，他真的很好笑。我觉得那就是给我当头一棒，叫永远不要相信财经记者。因为我们没有买的还好，或者买一两张的还好。你知道当时我20几岁时，旁边那个财经记者，我每天都讲股票，讲的口沫横飞啊。后来有一天他就非常非常沮丧跟我借钱，当然只是借一点生活费啊。后来也没叫他还，你知道他怎么了吗？他竟然把他的总存款那时候才25、26岁，那民国很早的啊，就是那个清末民初的时候，有300万了不起，他把它全部拿给他最信任的股友社，后来呢，就是股票往下跌之后，那股友社马上倒了，他有些钱还是跟亲友借来的，所以我后来发现呢，只要你杀进杀出，就算你自以为很厉害啊，你就得意那一时。那当然这种人我遇过很多了，
像我们这种不懂的人最容易一个状况就是，哎呀今天赚了20万，然后明天就赔了个20万。
对，你的，而且还去做杠杆。没有，其实不是正指标还反指标，基本上我也都跟大家是就是跟80%人的看法反其道而行。但是问题是只要你逻辑错，很多东西就这样，
通通错。
对，逻辑错通通错，暂时做对的没有用。好吧，你那时候的 股票四大天王哦，后来只剩下一个人真的有善终，而且他还是因为他很多资产买了房地产跟红酒，不是吗？
是，
他是我的朋友。
是。
好，那么谁都希望从一而终，但也得饶过自己。这书名怎么取的？高姐，我们没有要从一而终啊。
没有，我觉得
为什么要从一而终？
我是要从一而终的，所以像我这样，真的像我这样的人都无法从一而终，我就知道从一而终有多困难。
你真的想从一而终啊？
没有，你
这里面有写到吗？我觉得
你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谁不是这样子想呢？但是后来发现无能为力嘛。
是啊，但差不多30岁之后，你就再也没办法这样想了。你想了这么久、啊，
哎呀，30岁我还熬了多少了？我还熬到40几岁的。但是没有，我今天回头看，我17年的婚姻结束，但是我觉得我有10年我是非常非常快乐。那现在
曾经快乐过，
对，因为我。我碰到感情我是全心全意、啊、我是这样，
你就是一个感性的就右脑动物。
我甚至于觉得我爱对方比对方爱我还重要，因为爱让你心甘情愿，爱让你什么事情都兴致勃勃，你知道。那至于对方爱不爱你，其实你的感觉都未必是绝对的精确。当我觉得不爱的时候，你不要跟我分开，可是我告诉你，我觉得你不爱我，而且你不要回答我。你回答你自己，如果这是事实没有关系，因为你不爱我不是你的错，但是请你放了我。你看我，你看看，这完全是
其实
文艺腔的对白。
是，但你其实放了我这件事情是理性的，但是有一些人很可怕，他不爱你他还不放你，
对，
他就是要用一个契约束缚你。
对，所以我们后来说，如果两个人相处不好能够结束还是 好福气，如果不能结束而且你是不愉快程度比较高的一方，其实真的蛮可怜的。你去想想看，我们到一个办公室，如果发现有个同事刚好跟我们不大对盘，你每天想到进办公室看到他都已经开始心烦。
对，
何况是在一个屋子里面生活的人，如果你觉得都不对劲的话，很折磨人。
对，
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我整理一下屋子啊，看看书，听听音乐，随便干什么，我觉得自由自在。可是你感觉到那个不爱你的人回来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好寂寞，空气都凝结起来，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去跟他。
就是
你的
他不回家你还睡得着，他回家你睡不着。
对 对，然后都真的到后期的时候都沿着床边睡，你知道，我就觉得我感觉不到温度，没有感情，那我都讲，我说我好像跟个男同事躺在床上，我没办法接受。
那对方后来没放你吗？不然为什么还撑那么多年？
当然最后很多年之后
终于放了。
是，
但是你其实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嘛。其实你重感情是有因可循，从你这本书中，你出生自一个非常快乐和睦的家庭。
对，
所以你这个故事让我感觉哦，哎，爸妈哈给你充满爱好像也不对，爸妈给你不充满爱更不对。
你说的这个理论，就当我那个受挫折很难过，我时间拖得太长，我不应该难过这么久。后来我一直出不来的时候，我的朋友有跟我讲说，你回想一下你的童年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受童年的影响很大，你现在这么忧郁这么难过，是不是童年发生什么事？我想完之后，我最后告诉他们，我说对，我的童年太幸福，我在40岁之前，我没有见过坏人，我也没有遇到过坏的事情。
而且你的成功也蛮快，因为你挺有才华的。对不对？在一个体制内，哎，你就往上升得很快。
对，我就没有碰到任何挫折，所以我不相信很多事情，我不相信别人这样的选择会有另外的其他的不良含义，我不会这样子想。那我现在回头，我完全过了这样的事情之后，我会觉得谢谢我快乐10年过，那个快乐也是巨大的快乐。
我觉得能够这样想过去是挺好的，就是不是哈一笔抹煞，因为很多女生会这样，不是100就是0嘛。那你可以慢慢扣分吗？之前你也承认他100分，只是后来就变成90、80 六七十。
对，所以我写这本书，我有一个用意哈，我希望如果在情感部分来讲呢，就是如果你在情感上挫折，你一定要走出来。然后情感挫折里面，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挫折就是你们可能有介入者，介入者是伤痕最深的一个疤痕。那这一点，所以我刚好有听到你前面节目在讲小三，
我们在讲介入者。
对，后来我就想，我不怪小三，我到现在我朋友遭遇到这种事情，基本上我也不会说帮他一直在说责备的。我说，因为最重要的，如果今天我们责备小三，可以让我们变好，可以让我们自己的婚姻再有起死回生的作用，或者任何，就是说你的状况是被改善，那我们去责备他。如果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改善，其实我们要想到的，责备他有什么用，而是我们怎么样重新站起来。就算你把我推到了一个深渊里面，我不能一直站在那个洞口仰天的叫是谁谁谁谁把我弄成这样，我恨死他，我若爬出这个洞我就要怎样怎样。哦不，你要先想的是你怎么爬出这个洞，因为我们自救比较重要，我们责备别人是下一波段的事。
是
我这样子
想。我们待会儿再来聊。好，这本书很有意思，谁都希望从一而终，但是也得饶过自己哦。刚刚讲的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呢，我们不是整本在讲小三，其实他还比较偏向于在想说，其实经历了那么多挫折之后，我如何得到了快乐的生活。好，刚刚讲到的那句话叫做在你的166页地方，就一个不爱你的人才会撒野找上另一个人，还有一句叫做小三是
刽子手，被利用
借来的
刽子手，是是是，所以我千万大家不要误会，以为我在帮小三脱罪，不是，因为实际上在法律上来讲，我们也只有跟我们的配偶有这样的法律保护作用，
是
另外在情感上来讲，你爱的人或曾经爱你的人有了改变，我们去找别人算账，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对自己也是无法负责的，对，因此我
说的好，对
啊，所以我这本书我就希望受到这种伤害的，尤其是女性哈，真的要跳脱一个位置去看自己，因为你最重要的就是从今以后你要怎么样让自己过得更独立更好，或者说能够寻找一个更适合你的爱，而不是把这些所有伤害重复的去想你遭遇到什么样什么样的事情。因为我们常常讲一个人离一次婚，但是你听他讲了十年下来好像他已经离了十次。
哎呦，我还遇过那个哈，那个亲戚的长辈，你30岁就离了，
讲
到75岁，
讲一辈子，
你怎么还讲的好像哦，那历历分明啊？
是，
其实我是毛骨悚然的。
我讲过，我希望一个，就我当初其实我花了很长时间复原，但我这很长时间，其中包括我爸爸生病，包括我对我的新闻工作已经没有那么热爱，
是，
包括我跟
年轻，其实整个环境也在转变，自己也在转变，
对，那所以感情是一部分。可是我在我没有痊愈之前，我会想是这个感情把我造成这样，但等到我好了之后，我说这感情不需要对我负责，是我自己对感情负责。那么等到我好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反正我们终将要复原，因此我们不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让自己颓废下去。那我写这个书的所有的用意就都是这样，如果你跌倒了，请你尽可能在很快速很短的时间站起来，而不需要在地上磨磨蹭蹭，那个鸡毛耗子叫的，其实对你是没有改善的。
是，你这里写说为爱情婚姻伤心欲绝很多余，因为为一个好的关系牵肠挂肚值得，为一个烂掉的东西愁肠寸断是一种自我伤害就自我谋杀呀。
是，像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并没有这样子想，但是我坐下来写的时候，我就笑，好像大神附体一样，就很自然的就顺的不得了，
很有道理啊。
但是都是我真实的感觉。
你看，他说沉溺在被迫害妄想症里会让你受到更大的迫害，你要早一点清醒，知道吗？离婚跟急救一样，都有所谓的黄金时间，错过了，欺骗你的人就可以后者以暇的认真欺负你了。
这是不是很对？
真好呀，
这真的很对。很多人错过了处理的时间，也错过了自救的时间， 到后来伤害变得一层一层的堆高。
嗯，其实高姐啊，
嗯，
烂掉的股票也有处理的黄金时间。我现在还在讽刺别人，你知道吗？当他过了黄金时间之后，你就不用再去。
对，所以我后来听到所谓那叫什么停损呐、
啊，是
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你管他七十、八十、九十，你都要负90%，你都要停损、啊。
感情不也是一样的意思吗？
是的，就是、嗯、其实我觉得哦，就是我们常常啊，就算你说的好了，要找一个真爱啊，从一而终、嗯。事实上，我们找人的时候也没那么认真啊，也还是有一点啊，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还是有一点冲动。
没有，
然后等到离开的时候，哎，却变得非常的怀念。明明这段关系也不好啊、
嗯，
后来还沉溺了一辈子。
嗯，所以那个什么那个。要是找也没有真的去找，你碰到了就，你就觉得哎，这个人对了，你就是觉得
是不是？就找的时候也不是真的很慎重啊，
没有
你说就碰到嘛。
对你那没有办法去说，我定一个标准。以前最早的一个笑话，一个女生，她问她将来嫁给什么人，我反正两个人一定不嫁，一个是军人，一个是医生，最后她嫁了个军医。
我们都是这样子的、啊。哎，这也就算了、
嗯，
就是还有人就是说，哎呀，我最讨厌小气的男人，就嫁了一个就、
哦、抠死抠门，
对，后来怎么哎嫁了一个又一个都死抠门啊，
嗯、
而且那个死抠门可能是刚开始没发现的，他在认识的时候还会觉得哇，他好节俭，好好哦，对不对？
那个谈恋爱跟生活在一起真的是两回事。
嗯，
真的
好。其实因为你的家庭是很棒的啦，因为我很少看到哈，就是我们这种年代的人对家有这样的形容哦，就是在你这种家庭中长大，你说我们对家有一种如同信仰的忠诚啊，那所以呢，对于姻缘的伴侣也毫无分别心的彻底拥抱，你这个家庭的确是，哎呀，1%啦，哈。对不对？
是吗？我不晓得。
老的时候，兄弟姐妹还想买一栋楼，大家住在一起。
哦，对对对，
这是很就是大家梦寐以求的关系。
嗯嗯。
但是当你遇到后来现实不是那么如意的时候，其实是反而你原来那种漂亮的价值观是受到了挑战的。
嗯嗯 嗯。对，我那后来我说出来也没关系。我大姐最近对我有一点点不开心。
为什么？
后来没有，都是小事情。后来我跟我小姐姐说。有一天人家请吃饭说叫我们三姐妹去，我小姐就说他们两个最近不对盘，选一个就好了，所以她就讲给我听。她讲给我听之后，我就说你以后不要跟人家说前年对我不高兴，因为呢我说如果我们姐妹感情不好，我觉得对爸爸妈妈是最大的侮辱。
嗯，
你看我对家庭的这一个核心价值的感觉。
但你小姐的个性跟我比较像，
嗯，
要是有人约我，明明我知道这两个朋友不对盘，我就会跟他说选一个。
对，我们还亲姐妹，
何必制造这种尴尬呢？
对对对，我小姐是一个很随性的人，她很少讲话，但她很体贴。嗯，
好，我们等一下再来聊一聊。那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我觉得最触目惊心的地方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再来说。幸福好时光，这是高艾伦的书，谁都希望从一而终，但是也得饶过自己，我相信对很多人都是个安慰啦。但是哎，你在婚姻从一而终，我知道很多人有这种洁白的信仰、哦、也很棒啦，但股票也真的不要从一而终。哎，我说你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最好笑的地方，也就是说你是56岁结婚嘛，对不对？
不是，56岁遇到他，
56岁遇到他，对对对。然后呢，他那时候59，
对，我们差3岁，
是，
嗯，
然后后来你们就结婚了。但有一次在车上还也有别人在的时候，你竟然想要叫名字，结果你叫错人，叫到前夫的名字。
对对对，阮前子他们什么的都在那个，然后我这样子一叫之后，哎呀，当下那个车子里面那个安静了。我现在也在车上。我说没事儿没事儿，我说只是习惯不代表任何意义。后来他们回去之后，阮先生打个电话给我说，哎，你叫就叫，还叫直接叫名字，没有姓氏，就是说叫得很亲密。我说这只是一个习惯，
比如说叫 George 的话、
啊、对对对，
还是要叫那个 Tom、哎、你就叫成 George、
啊、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那我很喜欢我先生这个个性。
嗯，
他不会有任何复杂情绪。然后有一次我们也是在那聊天，朋友在家里面聊天，聊聊聊，一看他出来，大家就不讲话了。他看了他说，我知道你们在谈谁，没有关系。
嗯，
你懂吗？他知道他们在跟我聊以前，对，他不会那种复杂的怪里怪气的，一点都没有，所以
不吃这种无聊的醋。
我跟他在一起，我觉得很自由，我的心很自由，我也不需要假装什么事情。我对他有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，我也直接说。那他对我都说你要干嘛，我都会配合你。但如果我不愿意的时候，你不要勉强我。他也讲得很简单，
讲得很清楚。这种以前是工程师吗？
不是，是军人
啊！你知道吗？有一些人的职业，他会训练成这样。
是，
如果是照这个逻辑哈，那他就不会有其他的，比较不会有其他想法。
对，
他会知道这个前因后果如何。
他们这种理工科的其实也蛮可怕。他是那个中正理工学院毕业，然后再去考到一个国家单位，
不会想太多，右脑没有那么发达。不会自己脑补，
他太不发达。我有时候都说，哎，你是成年人呢，你好歹也是大学毕业，你用用脑筋好不好？我有时候真的会生气。但是我说真的，哦，我从某一个角度来讲，我是女人，我比他小三岁，其实我是疼爱他、宠爱他的。但是呢，所有人看到我都是张牙舞爪、强势派，其实不是，因为他大多数事情他不会做决定，他们不能做选择题，他们只能做是非题。你问他是不是，他可以回答，你一二三你叫他选择，他就不会选择。
我家也差不多，就这样。
对，因为
他都常常跟我说，你不要一次跟我同时讲两件事。
对，
他一个阶段只能处理一件事，那个阶段可能是一个小时哦。
因为我爸爸也是军人，那我有时候就会说，哎，我爸爸也没这样啊，你是怎么回事？其实他们真的很单纯。
你爸爸比较聪明啊。
他很单纯的，从某个角度来讲。
是，所以这就是你愿意嫁他的，愿意相信爱情的原因吗？
对。然后因为我们两家都相互，因为我们两个的事情变得很熟悉，那我就觉得很安全。对对，因为人家都还说跟一个人在一起，别跟他们家人扯在一起，大家都那我们不那像他跟我家人处得很好，我跟他家人也处得很好。
那要看家庭。
对，这一定的，这一定的。
我说你那个是顶尖的那种和睦家庭。
对对对，所以
有的真的不要扯在一起哦，各位。
所以就因为这些关系会让你觉得很安全。你很怕那个人突然有个什么事是你完全不知道，那在我们之间可能不会发生这样的。
还有的很怕某些人呢，我说情绪成本太高。
对，
我其实很怕这种人，后来连交朋友我都不愿意交。有时候我会跟他说我真的很忙，每天我自己想做的事，还有我人生剩下时间可能也不太多。
我有看你写的那篇
同学会，我的机会成本要用到最愉快的地方。你不要跟我讲琐碎小事，还有你也不要再跟我说你有为什么小事烦恼，你自己去看看，翻我的黑历史，我什么大事没有遇过。你不要拿这个小事怎么还在我面前讲三遍，我还真受不了。我就直接说
对，我们大概现在因为我们看过的视野多，自己经过的视野多。其实我个人呢，我经历的事情不大多。我有一点，我的生活也非常单纯。人家说哎，做新闻工作，对，没有错。我做新闻工作，我是跟很多人接触，我可以看到很多人的故事。我也觉得我很能够理解别人的处境。那我觉得理解的一个原因就是我通常不会对人下结论，他不对了吧？因为人家能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，他的不愉快可能是他后面遭遇到更大的挫折，
是，
所以我们的安慰也是不够的。
对
对，我觉得因为有很多是暗场交代的事情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我们何必下结论。
是，而且如果我已经很知道自己的性格，就是讨拍型的人不要跟我在一起。因为那个我会越安慰你你越糟。
你是属于习惯当头棒喝给人家，那也是方法之一。
不是，因为有些人真的非常纠葛，明明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，而且有时候你的烦恼是本来没太大事，你把它搞大了，你知道？
会。
好，那我们今天来讲这个七种幸运好了，待会儿那 往这个阳光多处走哦。那我觉得高艾伦本身是很好的实行了哈。那七种幸运到底是什么幸运呢？哈，我们等一下来看他的领悟。I like inside, I like radio. 好，我们来做一个测验，看看你运气好不好哈。高艾伦有七种幸运，看你有没有。
是我这个说交朋友，如果你碰到朋友有这七种性格的话，那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太棒太棒了，因为他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他就是具备功能性的。比如说第一个陪伴，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需要朋友，我们需要倾诉，但是我觉得陪伴也是很有技术，就像你说有时候你去讲一些哩哩啦啦的事情，可能对人家的陪伴来讲也是非常的痛苦。这包括我们自己去在选择我们希望什么样的朋友时，我们能够接收他的某一种特质跟优点，那他能够陪伴我们，不管我们在什么情绪下，他只是陪伴，这是非常好的。
嗯，
另外一个开导，那这个淡如最擅长的。
难怪我其实虽然这么凶，我还是有很多朋友。
对对对，因为你可以帮他打开盲点。对，第三个那个，
因为我会告诉他症结问题可能在哪里。你现在想的这个方面不重要。
那他能陪骂，可是我想你这一部分大概不会，你不会陪骂嘛？我觉得陪骂也是一个重要的。
陪骂是什么？
好，朋友说情绪不好，某一个事件，不管他是同事、朋友还是家人发生的事情，他跟你讲之后，你就跟他一块骂，骂得好开心啊，他也觉得非常疏解了。
我会骂两句，而且我会跟他说，这样的人就算是亲人，我是觉得大家有点距离，
是
这样叫不叫陪骂？
这不算骂
啊，
那就是那完全敌
忾。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情绪起伏，
敌忾同仇的骂，但是骂完之后你会把他转回来。所以你的骂只是帮助他疏解他的情绪，而不是说 OK 我站在你这边，我选择性站在你这边，不管是非对错权，你纯粹是疏解他的情绪，然后你后来还是会回转回来把这个情绪收尾。可是我觉得你最会做的应该是幸运五，他能棒喝。因为我刚刚进来你、
我刚刚已经开导，我以为我是开导，原来我是棒喝啊，
棒喝啊。帮我打得头昏眼花。
有吗？
有啊，我觉得
你的投资真的应该打，而且我还宣布你没救、叫你这样快乐就好。
每个人每个人都说我没救，我也真的不去管他了。对，那个棒喝，我觉得棒喝是必须的，就像我们有时候常常很有耐心。我讲一个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那个时候非常非常严重的忧郁症，他状况一不好他就打电话叫大家去，大家也都会去。那去呢，一会儿他说你没到我等会儿就烧炭了，你没到我等会儿就干嘛了，大家都赶着去。
这情绪勒索，
这是很旧的事情了，但是
要我会打给警察局。
事情很久，但是到后来有一次大家讲好，我们不去了。我告诉你，连续两三次不去之后他病好了。
是不是？
对，
有些人哦，他就是在情绪勒索嘛。他其实他不想跟你讲说，哎，艾伦啊，我需要关心，你来陪陪我。不是，他用负面的方式，尤其家里的长辈最会用这一招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些事情也在训练他们。你说棒喝，我觉得棒喝是好事情。我尤其以前看好莱坞电影的，常常跟你好好讲，没说一个激烈强烈的那个行为之后，那个人就完全醒过来了。
是
啊，然后还要装傻。很多朋友很多事情其实我们要装傻，不必那么精明。
对，
不必。而且有些事他愿意讲就讲，不要去开口去问，真的很烦。
其实这也就是你当隐居记者那么多年，你还能够维持友情的深厚友情的原因。
所以到后来我因为我的工作上，我是因为工作需要我要开口问人家事情，但实际上我跟我朋友相处，我都会跟他们讲，我不是不关心你们，除非你自己想说，因为我不会听到什么或者是感觉到什么我就会要问你什么，我不会。我甚至觉得朋友啊，他最近情绪不对，我约出来喝咖啡随便聊，我不会问他说你情绪不好吗？
是是，
你要说什么，他说我就听，就是
你很体贴。
对，我是这样。不要东问西问，有时候很烦。比如也有些人，
而且口风也还要紧
啊。那一定，有些人很简单的，比如说，好，今天我们俩在外面喝咖啡，碰到小婷，小婷就问， 哎，你为什么跟淡如很熟？你管我为什么跟他很熟？
这还好，
很多人很爱这样子
问。很多人哦，只要稍微一熟，你看那个，我就看到。比如说两个在母姐会里面遇到啊、嗯、然后就开始问啊，我女人最会问这个，就是哎，你跟你先生什么时候认识的啊？搞不好人家现在婚姻正不愉快，哎、欸、他还要跟你追忆他什么时候认识。你知道很多人只要稍微一熟，那个叫做啊，就是逾越你就搭没这么熟，就不要装熟。那还有有些人就是动不动哈，比如问你啊，就像我就不会问说你为什么离婚的。你看我从头到尾，你要讲就讲，我不会问这句话。可有些人只要稍微哈，就是哎、前面不熟，第二天喝个下午茶就开始每个人要把秘密交代。我心里想说，你是没有出过社会吗？
真的，
对，一定要。这很多人实话不能告诉你，还有常常我会被问他说：“哎，你那个谁谁谁是同志吗？”我说：“你自己去问他呀，我不能替他发言，你知道吗？”
是是，哦、嗯，我们有的时候，有些事必谈，不是为了保护
我们自己，有些人真傻，真不懂事，
是为了我们保护别人。
是的，
真的，我们要保护别人，对，跟谁相处，都要在乎别人。处境跟他的感觉，
不然我们江湖待这么久，现在还能好好活着吗？是不是？
对。
可是有些人就是，我在想说你是没出过社会，所以我后来很怕跟某一些这个啊，就是很爱去侵入人家隐私的人啊，去谈事情。
嗯，他们所以我也曾经在一本书里面写到说我没有闺蜜。
哎，
哦，因为我不是那种会跟谁天天打电话聊天。而且我像我举一个例子，
我从来也没闺蜜啊。
对，我就觉得我没有闺蜜。好，然后好像闺蜜大家都要交换秘密，我也不习惯，因为我也真的不问，除非你讲。
嗯，
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我三个月前换了手机。
嗯，
换了手机之后，很多 LINE 都没有了，你知道？
嗯，
当我没有的时候，我绝对不会说看到张三说：“哎，你李四的 LINE 给我好不好？”我不要，我就缺着他吧。我等到下次碰到他
说，你的书有讲到这个，
哎、对我说：“淡如，我的 LINE 没有你的，你愿意加我吗？”我就会这样子，我不会透过别人来，你知道。然后我有的时候我看门诊，有些医生熟了，我也会说：“你可不可以把你的 LINE 跟电话给我？”大多数医生不愿意给，可是我只要开口要，都会要到。但是我一定会附加一句，
人家知道你是谁吗？
没有，不知道的时候也会，我一定会附加一句，我说你放心，我不会随便打电话，
是也不会随便把你的 LINE 给别人。可是江湖中都知道这个规矩，就好像我如果假设有人问我找高艾伦，我一定不会马上把你的 LINE 给他，我会跟他说我先问问看。好，高艾伦你有兴趣啊？你有兴趣接这个 case？ 我才说那你们自己联络。有时候我会把大家加入群组，然后我就说，等你们联络上，
我
个人退出。
对，
哎，不关我事。
对，如果这些也不是人家要教我们，我们就知道要这样子做比较妥善。
不，这是江湖行走的规则。
我常常会接到电话，那个时候现在比较少。哎，你把青霞电话给我。我说我没他电话，都只有他们找我们，找我，我不找他们。你知道，你都不知道要去怎么跟他解释。
嗯，
觉得。很容易啊，这件事情。
哎呦，你应该也遇过吧？比如说什么叫林青霞来我公司剪彩，你帮我问问看有没有可能。我说那你要给人家多少酬劳呢？他说没有啊，反正你跟他熟。我心里想说，你这江湖，这是江湖哎，各位。
然后说是不是说什么都是哎，你说就一定可以了。
对，
是你朋友，我朋友。我都叫我朋友做免费的事情嘛，不能嘛，因为认识人家这个行业，人家的社会资产，我讲的不是他，还有包括很多这样的事情。
的确，像我这种常常给人家当头棒喝的人，当然我从来不叫朋友做免费的事情，我只有对他有益的事情，不然怎么可能还有朋友呢？江湖有他的规矩啊，
对
不对？
对对。